好，大家好，我们现在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那个清凉文艺禅师语录。清凉文艺禅师实际上是他是法眼宗的这个第一代祖师，法眼宗呢，其实法眼宗应该在整个五个宗里边呢，就禅宗的一花开五叶里边，它比较晚期的一个宗派。但是呢，而且历史上它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呢它影响力很大。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永明延寿，就是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宗镜录，宗镜录的这个编撰者或者说作者永明延寿禅师大师，他就是这个清凉文艺禅师的第三代，也说是他的徒孙。清凉文艺禅师的他这个语录里边也我们也会接触到有一个叫天台德绍，天台德绍禅师。那么天台德绍禅师呢，他的弟子呢，就是法眼禅师的弟子，有一个叫天台德绍。那么德绍禅师呢，他也是当时这个吴越王的这个国师。那么他呢，他的弟子就是这个法就是有一他就是永明延寿呢，就是天台德绍的禅师的弟子。所以说呢，永明延寿呢，他既是禅宗，既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的祖师，他又是禅宗呢应该是法眼宗的第三代的传人。所以禅净合一，我们大家如果去看宗镜录这一本书，这个著作的话，100卷，这个著作号称小藏经，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深入的去研习。因为为什么呢？宗镜录里边它是禅教合一，再一个是禅净合一啊，有禅有净土，这个说法对吧？有禅有净土，什么犹如带脚虎对吧，现世为人师，将来做佛祖是那这个说法就是永明延寿大师。那中国的这个阿弥陀佛的生日呢，就是永明延寿大师的这个生日，号称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有人解释，我看到有人解释说永明就代表无量光，延寿就代表无量寿，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当然呢，这个法眼宗呢也跟华严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里边涉及到很多跟也他一些弟子里边有很多是读华严经或者从华严经里边的某些方面得到开悟的，所以是非常圆融的一个宗派吧。清凉文艺禅师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的实际上叫大法眼，他叫法眼禅师啊，法眼禅师。他也是这个南唐后主叫李璟吧，是李璟的这个好朋友，也是应该说也是他的一个禅宗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大概清凉禅师法眼禅师的一个背景吧，对吧？背景吗？如果大家有这本书啊，这本书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因为我是基本上按这个从这个文本参照这里边这个文本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呢他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就法眼禅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吧。他呢他大概呢他的师父呢有几个，最早出家的是一个跟一个律师啊，叫就学律宗的啊，他学律宗的叫西觉律师。他最早的是在他那里去出家听法。然后呢，当然他早期他也是旁涉儒家各家的经典，所以很有才华。所以当时这个他的这个律师呢，就他最早出家这个师父呢，对他很器重，称他为我门之游下，就是认为他就像这个佛门的这个 子游子夏，孔子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弟子叫子游子夏，被认为他非常有才华。那么后来呢，他就是南下参访，对吧？南下参访去参禅，参禅呢到福州，先是跟这个长庆慧灵禅师，后来呢，但是跟长庆慧灵禅师在学的时候呢，因缘不契，因缘不契呢，后来他跟这个少修和法进这两位禅师呢，结伴南行，继续往岭南。到岭南的时候呢，参学途经地藏院的时候，途经地藏院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因为下雪，他停在那里，就是因为不能前行，所以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停留。停留的时候呢，这个地藏院的这个大师啊，就是罗汉贵琛，也就是地藏和尚，叫地藏和尚。罗汉贵琛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禅师。那么他碰到这个罗汉贵琛以后呢，其实在这里经过几次的这种点化，经过点化在这里他开悟了，然后后面他开始开堂讲法，所以说他的这个，如果从这个师承来看的话，他有几个，就是说法眼文艺禅师，他的师承呢，一个是最早的西觉律师，然后长庆慧灵，然后呢是罗汉贵琛，然后他在罗汉贵琛，因为但是呢，实际上由于他在这个罗汉贵琛就地藏和尚这里，他开悟以后呢，他后来他公开传法是他的，就是这个法寺。就他对外他公开的他的这样一个开悟的这个老师就是罗汉贵琛，那么这个实际上引起了当时他最早的那个长庆会。